今天是2025年9月1号啊，周一。先回答贴吧的问题吧。上个月回答到204楼这边就从206楼开始回答。小了个小小。关于戒烟的问题。他问休息禅定吧，连抽烟的念头都起不来。我更想说的应该是，就是他已经戒烟了，已经没有那个烟瘾了，那就可以放下这些念头也起不来，这很正常。别说烟了，连戒淫欲也可以戒到，最后念头都起不来的程度那准确的说，那本来就是正常状态。你有习气了，你在轮回当中做了很多那样的事儿，所以有了习气，它就会不断的发作。你修行到把这些习气都灭了，当然就没有这个想法了。你说打坐1年，一直在昏沉，身体虚弱，还有就是一直在抽烟嘛，那你还是先戒烟吧。那抽烟肯定是入不了定的，入定，你要说最初级的那个欲界定，那也是身体达到了健康状态，基本上健康状态。虽然有肉身的感觉，但是还是已经健康了。到初禅的话，就身体的感觉都消失了，那更健康了。那已经不算是，意识层面上已经到了那个初禅天的众生的那个级别了。所以你一直在抽烟的话，抽烟是不是在损害身体啊？损伤身体。那打坐呢，在修复身体。一边打坐一边抽烟，那就是一边修复一边伤害，那永远就好不了。就像往一个漏水的杯子里装水一样，一边漏一边装，那永远装不满了。那你觉得有可能是，装的速度超过漏的速度，那可能会以为是会装满吧？但是人修行是不是这样的，你只要有漏的话，它就装不满，所以这个身体就达不到绝对健康的状态，那肯定就我连欲界定就困难。还是先戒烟吧。先从戒烟开始，也不需要急着那么快，你就，先发愿先戒烟，然后呢，每天减少一点，每天减少一点，或者说一个星期减少一点。本来一个一天抽一包的20根烟，那从一天抽19根开始练起，这样行不行？然后一个星期后再减一根，这样慢慢减，然后打坐，然后多磕头，磕头是有帮助的，磕头可以排出很多不好的东西。烟本来在会体内会积攒下来的，在肺里会积攒下来，这个也得排出去的。这个是可能是比较长的工程吧。你如果抽烟的时间够长的话，可能就要需要一段时间吧，可能1、2年时间，所以慢慢来就是了，不用着急。好了，下一个问题。鹤龟少年，鹤龟少年怎么看待本自具足？凡夫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如何在世俗当下去实践佛的教诲？你先别说理解这个话，你就说实践佛的教诲。佛就是让你持戒，然后多行善，然后修行，戒行、善行、修行，这个做到了，然后就是发愿，这个做到了，那就算实践了佛的教诲了。你做不到，那就是教诲还没有做完，或者部分完成了。或者说根本就是不做你只有坚持这个戒行、善行、修行，那就算实践了佛的教诲了。那本自具足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自性本来就是那样的，而我们是在自性当中产生了妄想之后变成这样的，我们现在这样所以都是多出来的东西导致我们在痛苦中轮回所以本来就是那个状态。那里是没有的，没有的时候就已经是圆满的。我们是因为多出来了所以才变成这个，所以觉悟这个佛成佛这个不是从外得来的，不是让自己膨胀的，而是让自己不断的舍弃现在有的这些妄想、执着分别这些都放下，就回到那个原来的状态。自性本来就是本自具足，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把当下的你现在有的这个执着一个一个灭掉。然后就回到那个状态就可以了，因为是我们把原来有的东西灭掉，现在有的东西灭掉， 所以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如果你说从外边什么得什么东西过来，那可能有些人就做不到，因为不是所有人能得得来的嘛。就像赚钱一样，不是你想赚就能赚得到的吧？啊，钱就全世界的钱就那么多，有些人就本来就苦啊，就是注定要穷啊。他们这个世界的分配机制就注定让一些人穷啊，所以你再努力也不一定能赚钱，因为那是从身外得来的。但是我们修行是从我们已有的这个执着上啊，把它一个个灭掉。所以人人都可以做到，人人最终都可以成佛啊，所以叫本自具足。然后下一句，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不可得，是不是佛想告诉我们，凡夫不要用恐惧、愧疚、贪求来面对，唯有分别的清净的住在当下每一刻，照见外境和内境，但不用起分别，但这样怎么避免进去无极空的境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讲的《金刚经》啊，有音频也有书啊，你先看一看吧。过去心、未来心、现在是怎么说的？那《金刚经》是给阿罗汉说的啊，所以都是讲分别心的。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是从时间分别上啊，妄想的先后分别上产生了时间观念。他讲的是这个啊，不是说我们凡夫理解的那个。啊，就是过去不要执着，当下也不要执着，未来也不要执着，不是那个意思。《金刚经》里的原意是让你放下这个时间分别，就是妄想的先后分别。你认为过去存在的那个想法直接灭掉，啊，这样回到那个没有时间状态的那种菩萨的境界去，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作为凡夫来说，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去看那个我讲的，《坛经》吧，啊，《坛经》那个慧能的理解。慧能对当下修行应该怎么做？就是不要执着于过去，过去的就是事情，就算了，不要再去想了，就专注于当下。但是呢，当下你看到的所有的外境，那止于外境上你看到就看到了，不要在这里过多的执着，然后不要去思考，不要去思索这些东西，这也是这叫按照他的说法叫扫相，扫相对外扫相，外部的一切相呢都不在。不再在我的意识里产生更多的妄想，而内心呢，我也不主动起妄想，这是当下的修行。那未来呢，你更不用去想。再从我们修行的角度来看的话，尤其是阿罗汉呢，这个，应该是从菩萨的角度吧，菩萨的角度看的话，没有时间，也就没有未来，我们都是活在当下的，没有未来，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存在未来，只有当下的妄想。那我们想着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啊？或者说，很多事情的确是如过去的惯性，如过去的那个事情一样，每天都在发生。那明天会不会正常发生？那只是我们的妄想的连续而已，是我们的业力在推动我们，继续往我们这个该受报啊，该造业啊，往这个方向推动而已，是妄想在变化，而不是时间在变化，时间是你的错觉而已。时间只是我们错觉，都是分别心相产生的这种不同的相啊，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当下只是活在当下而已。你就像我讲法，我现在就是当下讲法而已，我不去考虑未来的事情。我说，我甚至连下一个问题什么，我也现在也没看，就当下看到你的问题就回答你的问题。未来事就到时候该有什么计划就做，该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就到时候再办吧，我不需要过多的。去纠结未来的事情，很多人以为啊，都是人得有个计划啊，什么从小开始家里就不断的给孩子灌输一些事情啊，你现在不好好学习，未来怎么办呢？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观念，我说他有道理吧，他的确有道理，尤其是这个时间宝贵的这个小时候年轻时候，这个更容易学习的，更适合学习的这个时间段，的确应该用来学习，所以父母这样。劝孩子是对的，但是呢，从我们修行的角度来看，孩子的命运已经在出生的时候给你大的框架都给你写好了，所以作为父母应该教孩子的是心态，摆正心态，然后就有机会的话多行善，多布施，这样让不好的命运也可以往好的方向转，好的命运变得更好一些，命运已经写好的状态下，我们只能这样做，而不是你试图去想让孩子给做什么未来什么职业啊，说怎么做这样啊。这个都是大人的欲望而已，也不是真正能干预命运的事情啊。当然，有些孩子是的确按照父母的做了，然后最后也成了父母希望他成的那个样子 啊，那可能是他的命运，剧本写的是就是那样的，但是有很多人还是不是那样的，而且从大数据上看，啊，不听父母话的孩子反而更有出息，未来那个有出息的概率更大一些。啊，所以我们对未来的事情就不用过多啊，不用过多思考啊。以前那个，跟我还在山上的时候，下来跟一个朋友见面啊，跟他聊天，啊，他就问老问未来的啊，未来我有什么打算啊什么的，啊，我都上山了，还有什么未来可言？我说我从来不做未来的打算，因为修行人不做未来打算，事情来了就做，没来就拉倒，也不会想着去怎么样。当下的事情就是当下办好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嘛，这有什么可难的？还非要去想，不去想，啊，他就觉得啊，那只能是，你的那个生活圈子是那样，他们这个生活圈子不能那样，啊，他们是世俗人嘛，啊，总得对未来有个计划。那我就问他，啊，你计划中的事情到底实现了多少？啊，是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没啥，没有实现呢？那他说的确是啊，我还记得。他是我中学同学嘛，我还记得他中学的时候说什么理想啊那些个，那肯定没有实现呢啊，所以理想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意义。哎，在小时候他有个目标啊，他学习的时候有个目标倒是好事儿，但是呢，对这个长远的人生命运来说，想未来是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当下做好就行。啊，人最大的信心就来自于你的福德和智慧，福德和智慧功德啊，你这些有了啊，未来肯定会好的，这么想就够了。下一个问题，孙红静。哎，等一下啊，刚才这个最后他问的是，怎么避免去无际空的境界？怎么避免？就是你觉照一直觉着就可以，一直这个提着觉照啊，你得有觉知，一直得有觉知，就是你得清醒着啊，不要昏昏沉沉的，不要进入貌似于睡觉的那种状态，哎，这样就可以了，老是清醒的状态，这个要平时就得开始练。不光是打坐的时候练，平时也是，你要试图这个唤醒你的这个第七识分别心，用分别心来关照全身的感受，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练习的啊。如果是打坐的话，很有可能会进入这个时候得，怎么说，就针对性的去练习啊，也可以弄一些个声响的东西，让你时刻关注它啊，让你知道还在这个打坐什么的，意识还在清醒的，这样就够了哈。下一个问题，孙红静，一天念6遍《地藏经》这个我以前第一本书里就已经说过了哈，一天出生念就不要超过2小时，再多了就是损伤身体，你打坐需要修复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没必要啊，咱们就每天念2遍《地藏经》啊，每天出生念2遍，不用太大的声音，稍微低一点声音出2遍就可以了，其他。你这个6遍就有点过多了，还是正常的多打坐吧，多打，除非你有当下什么非常急切的诉求啊，非要拿这个地藏经的功德去换，比如说你说现在这个，去给谁这个治病啊，那个你可以多念，但是不要出生念，不出生念还可以，你出生念的话就身体就受不了了，6个小时就时间太长了，2个小时就够了，所以你还是先把这个。念经的时间减少，然后打坐还是回归到原来的那个时间上，还有磕头也是，至于放生呢，就量力而行吧还有给婆婆回向功德这个求佛菩萨加持，让她早开佛智慧，这样就够了，成不成就不用刻意的追求了，你现在反而是执着于这个事情上，这样对你的修行反而有障碍。你就默默的做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告诉他，好了就好了，不好就拉倒吧，还能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给不信佛的人做这个功德，从咱们这个，怎么说呢？从已经解脱的菩萨罗汉的视角看的话，大部分情况下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他好了也还是会继续轮回的。我们的目的是想让人解脱，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开开心心，然后继续轮回。你让他变得好了，他然后就继续造他的业，继续该干嘛干嘛，然后继续轮回。所以说，承受一定的痛苦，也是一种开窍的一个好方法。自己苦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就想办法找原因啊，怎么解脱啊，他才有这个 动力哈，当然，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啊，也不是所有人都苦到一定程度就想着这去追究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有些人他还真就没有这个念头，那只能说是他的业障太重了，这个冤亲债主把他的这个所谓的智慧全给障碍住了，所以，从我们外人的啊，从你对你的婆婆来说也是个外人而已，从你这个人的是，这个好心去办这些个事儿，这个没有什么错，但是呢。对结果就不要太执着了啊！你从这个事情当中也能理解到啊，这个渡人本身就很难的。首先得让他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厌离心啊，至少对他的当下痛苦有这个厌离心，还有起码让他知道啊，你在为他做了很多努力，不管有用没用，起码你是善良的，用好心做的啊，这样就够了啊。当然，有些人连这点智慧都没有，甚至反过来会说你浪费钱呐什么的哈。所以有些人呢，他苦就是他有苦的原因，你不能改变这个因果，所以只能尽自己的力而已。至少你做到了，那起码你自己的修为是有帮助的，是吧？下一个问题，梦游，孩子梦游啊，这个梦游最这小孩子的时候，这个可能，通常来说，一般是孩子发生梦游的概率。这个病发作的概率比大人要多啊，因为这个孩子大脑活跃度比大人要大啊，这个年纪大了就大脑的活跃度就会逐渐下降，这个是有数据的啊，有科学数据的。然后所以说有些人是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梦游，到一定年纪之后他就不再梦游了，这很多人都这样的啊。所以当下呢，你最好的方法是，能让他静下心来，就是。让他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觉，就把那个大脑过度的活跃的给静下来。最好方法就是能带他一起念念经啊，什么磕磕头啊，这样就行。但是呢，这个也不能过于强迫所以怎么说呢？最好把和他得有人一起睡觉吧，不能让梦游的人自己睡一个屋子，最好是晚上锁门，两个人有父母一个人在和他一起睡。这样保证安全，这个这种事，这个没有明确的啊。这现在在科学上也有什么，科学上也好，各种医疗方面上，它没有明确的可以治疗这种梦游症的药物或者方法没有有效的那种方法所谓的有效，那也只是个体的它没有那种普遍的有效的方法。所以有些人就是梦游的时间很长，有些人少。那我的建议就是白天让他一个是静下心来，一个是用磕头或者是跑步带他多运动让他这个，但是这个运动不能让他脑子过于活跃，而是，做一些反复的运动重复简单的就是磕头跑步这种这种就反而会让身体累一定程度之后，脑子就活跃度下降。但是如果你带他去踢球这种让人很兴奋的这个反而会加重这个活跃度。所以你看着办吧，一个是带他念念经，一个是带他跑跑步磕磕头把这个体能稍微消耗一点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我在树下。请问男性或者女性，秘境移民后身体和心理层面上有哪些变化？这个在第一本书里说过了男的是马阴长相，女的是这个月经会消失。这个都说过了，还有这个身体层面上打坐到一定程度，身体会舒展开来。这个在第一本书里都有，你去看看吧。你说这个心理层面有什么变化？心里就更清净了吧？没有欲望，就是心里就更清净。还有就是，你能知道入定的程度的话，一旦灭尽，因为就能看到一些个前世的业这辈子相关的一些业还有这个入定。更快一些吧，更怎么说呢？速度或效率会高一些。有淫欲的状态下，理论上是入不了的。但是呢，快要灭的时候，差不多的时候也能入短暂的只不过这个时间不长。但是有淫欲的时候，进去之后容易看到一些幻境，但是没有淫欲的时候呢，就看到幻境都这个概率就变得少，而是真实的那种定中会进入进去。这个实际上你自己好好修一修，然后第一本书多看看就可以了这个现在不需要追求 我未来太遥远的时候的那个境界哈。下一个问题，牧羊少年571，习气啊，就是妄想打得多了，它就变成惯性啊，这个是对的啊，本来就这样嘛。凡夫这里我们通常讲习气，因为我们这个还无法理解阿罗汉和菩萨的境界。但是呢，如果你只是把它当做惯性来看的话，菩萨的妄想也是有惯性的啊，他打妄想，持续的打的话，他就形成了个妄想啊，惯性。所以他会一直打，而且会越来越多，啊，所以，就得好好修行，把这个妄想接受嘛。阿罗汉也一样啊，都是分别心，也是习气，时间长了也都会成为习气，而且越来越增加。所以习气这个词儿，基本上是通用的啊，对三个境界的人都通用的。下一个问题，牧羊少年571，这算是设计，有关设计的问题吧。众生成为阿罗汉，有没有重点的度脱对象呢？这个从这个菩萨的视角看的话，这个世界众生大可以分两类，一个是信佛的众生和不信佛的众生这两类。然后信佛当中呢，有大菩提心和没有大菩提心。这总的来说就是这样，全部加起来就是不信佛的和信佛但没有大菩提心的，和信佛有大菩提心的，这样分成三大类，三类众生。那么在这个先关照这个有大菩提心的人，以他们的修行为主要的条件啊，给他们创造好的条件，让他们能够持续修行。然后呢，其他人也不能说他们全是配角，而是让他们处在这个环境里，不管是以受苦的方式产生大菩提心也好，还是被这个善知识引导啊，就是前面的这些个有已经有大菩提心的人被他们教的啊，产生大菩提心哦。总之，希望他们先产生这个愿，产生这个愿，还有就是能接触佛法啊，所以也不能说他们全是配角啊，而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众生这么多的，那咱们就肯定要是要让一部分人要解脱的嘛，啊，但是呢，这个人要解脱的这个人。他也是要累世修行的啊，他不是什么，他有大菩提心一下就可以解脱啊。他有了大菩提心之后，肯定也得修很多事，大概率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有些人呢，一看他就修一世就可以解脱了；有些人呢，他还得修两世；有些人还得修3世、5世、10世，这样啊，很多嘛啊，修的事很多。这些人也得分批的放进来，也可以说大概率都在这一个锅里一起炖吧啊。然后呢，能出去的就出去。出不去的那就是下一世继续来，下一世继续来，而最后呢，而最后这个有大菩提心的人呢，他们就不会去上行文明阶段，啊，直接去下一个其他的有下行文明的世界，继续有佛法的世界，继续修行就可以了。而那些个没有大菩提心的众生，甚至是不信佛的众生啊，这些人呢就得，重新再来一遍。就这个上行文明，上行文明主要是让他们修福报的，因为在下行文明里是没有办法那个修福报那么多啊，所以能修行的人就修行，不能修行的人呢就只能就造很多恶业，他不信佛呢他就造很多恶业。但是呢，为什么要让他们进来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可能会发现，我们给他们这样的环境就是让他们发现嘛，哪怕在地狱里，地藏菩萨在传法。每次出现那个，用化身来给地狱众生布施啊，布施这种不痛苦吧，这样是一种无为施吧，也是希望地狱众生能见到地藏菩萨的那个幻象之后呢，升起一个好的美好的愿望，让他们改变这个意识，然后产生愿，就是要解脱的愿，啊，或者对佛法产生好的想法啊，等等，就是先让他们产生愿，这个。让人产生，要想让产生愿的话，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人受苦，啊，这个不能也说是不能说是菩萨让他受苦，而是他一直在自己在造恶业嘛，啊，所有众生都是在自己在恶业造恶业，不是我们想让他造恶业，你得先明白啊，不是我们设计的，就是想让他们这样，而是我们的设计的大方向是想让人解脱，而解脱呢就需要有一个过程啊。要进入这个过程呢，前提是先得有这个大菩提心啊，大菩提心之前呢，还得是有处理心，之前呢还得接触佛法，这个都有一步一步来，而这样的 传播佛法的环境更适合于这个下行文明。上行文明没有办法传播佛法，这个以前也说过了，书上都说了。所以总的来说啊，这个都是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反复的传法过程中，累积了很多经验之后才想出来的啊。当下这种适合传法的方式啊，不是什么一拍脑门就想怎样就怎样，也不是菩萨想让大家受苦啊，你得先理解这一点。那你说有没有重点度脱对象呢？就是有大菩提心，而且已经修的很多事了啊，就差那么一点了啊。这样的人算不上，重点度脱对象呢？也算是吧哈。还有那个有大菩提心，但是还得多修几世的人，这样也算啊。总之给他们继续安排可以修行的环境啊，这样就够了。你问这个其他的众生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加入进来的啊？你说这个是不是？以阿罗汉为中心，除了要成阿罗汉的这些人为中心，往外延伸业，然后这样放进来，不是的，这个世界还是以凡夫为主，不是我们把那些个凡夫放到阿罗汉旁边来，而是凡夫们为主，是把阿罗汉们这些个将要快要解脱的这些人放到这个世界来，是。让他们提供这个环境，然后在阿罗汉姆来进行传法，一边消自己的业，一边去修行，一边求解脱。到了菩萨这里，尤其是高级的菩萨的，这个时候才是以他为中心来设计文明。一般情况下，所以说我们说正法时代，这个时候是有很多高级菩萨住世的，所以说这个时代的大概文明设计的逻辑就是，围着这几个大菩萨的消业，把周围环境给搭好，所以那个时代就是这个世界有很多小国这个国与国之间的互通也比较少，就是让适合这些个大菩萨们赶紧消业因为这个世界联系越紧密，他业就造业的概率就越来越大，菩萨嘛，他就有那么和几个人要消业嘛，那就是这个时代本身就不适合那种。多的走动也没有什么好的那种通讯交通手段，这个时候就更容易消业了和那么几个人，所以这个时代是那个大菩萨们，高级别的大菩萨们适合，更适合消业嘛，所以这个时候是以他们为中心来设计这个文明，而且分成很多个小地区和小国家这样更适合他们。但到了中期开始往后走的时候呢，就是大菩萨们比较少了，已经就是。还是留下来那些大菩萨们都是以传法为目的的，不是以解脱的或者自己的消业为目的。这些人倒是好说，那应该关注一些阿罗汉嘛。这个时候呢，他也不是以阿罗汉为中心的，这个时候就开始是以这个，人类整个文明，整个文明的所有众生为中心，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各个安插一些个修行的菩萨罗汉嘛，让他们一边修行一边度人一边积善积功德因为他们也不可能很一两世内就能解脱，有可能是要修很多事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才算是以这个凡夫为中心的之前是，以菩萨为中心，这样分开来的。还有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把根基低的人放到下行文明里？因为他们根基低，所以这个整个文明就变成下行文明根基高的话就。是，可能是下行文明的上一阶段吧，就是人寿很长的那种阶段吧，因为现在根基低了，所以就寿命就减少，不是我们设计一个世界不是我们先设计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人寿就是100岁所有丢进来的众生，他不管什么福报多少全是100岁，不是这样算的，不是这样设计的，而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啊，这个这一波的众生已经是人寿到了100岁左右的这个福报了，那以他们聚到一起，设计一个文明是这样算的不是先做好锅往里扔菜，而是先看菜，先拿菜研究好菜，这个菜适合什么锅，那用这个菜，为了这个菜专门打造这个锅是这么说的。那么他们在这个世界造很多恶业，那他这是他们自己选的呀，不是菩萨让他们造很多恶业不管环境多坏，也有人可以造善业嘛。而且这个世界有苦的人，你才能行善嘛。这个世界没有不苦，没有那些苦的人，没有痛苦的人，那你也没有办法行善了所以， 就看你的想法了。这个世界很混乱啊，这个下行文明的众生很痛苦。这个时候，你想传法度人也好，你想布施行善也好，啊，你可以有所作为啊。啊，你要不想做的话，那也可以。但是呢，啊，如果是这个世界是所有人都过得挺幸福啊，那你想造善业也不太可能。还有一个是，这个能不能造善业做功德的问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苦是能让人升起出离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啊，这个世界能让人产生出离心的，或者求道心的，啊，或者大菩提心的，这个方法并不多啊。这个，第二本书里讲过了哈。一个是权威对无欲欲灭的人的教导，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是恩惠啊，给点好处。但是这个恩惠是得有比较的啊，得让你在足够痛苦的时候给你好处。啊，你才会产生这种感恩之心，从而愿意接受这个给你施恩的这个人的一些教导，啊，还有就是逻辑，讲逻辑嘛，啊，这个方法都是他得有前提铺设的哈，这个你去看第二本书吧，其中这个痛苦让人承受一定的痛苦，啊，才让人这个产生这个求道心，啊，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痛苦啊，这样的念头才会产生。啊，这也是一种传法度人这个重要前提条件。如果你一直处在很开心的状态、很幸福的状态，你很可能就不太想学佛了啊。所以整个世界还是让他们往下沉啊，这个下行文明，让他们不断变成，越来越多是往这个人间炼狱发展吧啊，只能这样了啊，这样才有人才愿意学佛嘛。还有每一期，你最后一个问题啊，下行文缤纷好几期，但是每一期都有解脱的人，不是刻意的把那些阿罗汉全放到我们这里来，不是这样的啊，每一期从最初的那个是第一期开始，第二期、三期、四期都有解脱的人，只不过那个时候没解脱的话，那继续来嘛，啊，那个时候没解脱的人就继续来修行，继续再往这个下一期的文明里继续修行，这就够了，啊，然后在下一期文明里啊，那这个。本来是不修行的人，后来接触佛法后开始想要修行了啊，他就可以去下一个就是有佛法的世界去了。啊，下一个问题，木马激励，假设进入二禅可以入定8小时，那在入定的期间能知道人道的时间吗？啊，你在定中是理论上是知道的，但是你不在意那些个东西。如果你专注于那些事情，那你就没有办法入定了，因为这个。啊，二禅开始时你要把注意力尽量减少啊，到了三禅就没有注意力了嘛。二禅是已经比较少的状态了，所以你关注什么时间呢？怎么样了？那就进不了了，啊，所以你不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呢，啊，到了一定时间段，你就会升起这个注意力的，升起注意力就会出来。所以说不是你不需要控制时间了什么的，啊，到了差不多的时候，你这个习气起来了，注意力的习气起来就自然会出来的。所以你就算不知道也照样会起来。还有寺院里是还有那个，用敲的钟啊什么的，用那些个，声音来把人从那个，禅定当中引出来，这个是可以的，可以规定时间自由出入嘛，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啊，因为所有的正确的修行啊，如正法的修行都是在佛菩萨的加持下进行的啊，所以你说。你开始修行之前，你心里想一想，希望什么时候自己能出来，你这样暗示自己，然后求佛菩萨加持，到的时候，说不定就，他就让你出来了。下一个问题，Sky 知我，SKY 知我，功德凯怎么制作？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我对这些个外在形式的东西并不感兴趣，这主要是。我一直在教大家和直接佛菩萨进行感应啊，你只要有大菩提心，佛菩萨的加持一直在，你不需要搞这些东西，我是这么认为的哈，如果你是出家人啊，必须要有仪规啊，带着大众要做什么仪规，这个倒是你可以去寺院去学习啊，但是你不是出家人的话，没必要管这个啊，如果你是真的很想弄点什么保护自己的啊，所谓的什么，开了光的啊，什么东西啊，或者这个哈。那你也可以随意啊，你看网上这个功德凯，网上自己搜就有哦，你就按照那个做法来做就可以啊。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发心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你看网上就有什么十重功德开怎么做哈，甚至还有那什么剑指怎么画画怎么地藏菩萨种子字怎么写，文殊菩萨的咒语怎么写，这个都有，但最终还是落到你的这个发心上，你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你这个目的纯你是以大菩提心来修行的嘞，你要度普度众生你要先想提升自己，所以希望佛菩萨加持你保护你，你有这样的心态做，那什么都能成。如果你只是想以这个来什么抵御，什么你认为不好的那些个意识来干扰你或者是求财呀，这样的话反而就不太好。这个网上你自己搜就有哈。我对这些个纯形式化的东西或者什么身外物，各种什么开光这些东西并不是很感兴趣，我也没做这些个东西，自己也没做过，不知道的。下一个问题是苍穹。中国14亿人，这些人死后能得人身有多少？比例是多少？目前的众生，别说中国全世界都算，几乎80%以上的人都得下三途吧，20%，不到20%的人能升到人道吧，在这里能在这个20%人当中能升天的。估计也就1/10，十有一二吧，10/10或者是10/20。如果按比例来算的话，就是4%到2%，这样的人能升天。然后呢，15%、16%的人是能成人的，剩下80%，可能都是下三途。光是吃肉哦，光是吃肉这一项就够很大部分人都下去了，因为很多人这一辈子都没干过什么善事嘛。几乎没什么拿得出，说得出口的善事，你就那个什么扶老人过马路这种小事就算了，就拿你的真实的钱财或者时间，去真正去做帮助人的一些事，做这种好事的人还是少数的，现在还是很少数，大部分人就是一辈子都没干过几年说得上的自己能引以为豪的那种好事，基本上都是浑浑噩噩的过的。所以大部分人都会往下走。下一个问题，清欢，请问一下，如果老人不信佛，去世的时候能用往生呗吗？可以，这个没有问题。下一个问题，傻乎和嫩乎里。你有这个顾虑就是泥鳅苗死得多，你有这个顾虑，那就放点正常的泥鳅嘛，大泥鳅嘛。还有这个，他们不放，他们也会死的。他们本来那个环境里也会死，你把他们放到更适合他们生存的环境里，那已经给了他们机会了在那里再死，那就是他们的命你已经给过他们一次多活的机会了如果你这么纠结的话，那我们做任何善事都没有意义，因为所有人都会死嘛，所有众生都会死。你住这些放生也好，什么救人也好，一生救人也好，那也只是拖慢了他死亡的时间而已，他还是会死所以你做这个事儿吧，你不能正眼想，而是反过来想你给了他们一次生存的机会，他哪怕多生存几秒，他也是乐意的，总比直接进油锅里好吧？或者说，这个鱼苗，不知道他们这些你不买他们的，他们在那个环境里能活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是大概率你买了放他们河里，应该能活的时间比在那个，商贩的手里应该长一些吧。那应该算是有功福德的，有福德。如果你心里还是这个，比较纠结的话，那还是放正常的鱼吧，正常的鱼呀。下一个问题，97。你说的这种情况什么一些鬼道众生来妨碍你，在这结婚这种人也有吧，虽然不多也有，就是你上辈子的这个缘分还没有了结。他对你的这个执念很深那就按你的这个正常修行，然后做功德回向给，算是回向给他吧，希望他放下执着，然后是应该是求佛菩萨加持你，然后我帮助和你调解吧，跟他仲裁，给你们的这个做一下调解，看看他对方有什么诉求如果是实在谈不拢，那也没办法一般情况下，你只要功德够了，还是能谈得拢的。因为只有佛菩萨介入的话，还是能谈得拢。然后呢，就让他去投胎去或者干嘛去。总之，你的功德足够多的话，对他给他的那个好处足够大， 啊，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愿意接受的，因为做鬼本身是很痛苦的嘛。那这个是肯定算是业力了，还、哎、有，这个附体也算是业力的一种。这个不是过路的鬼嘛，它能影响到你这个婚姻这么大的事儿，就已经是个和你有业的关系的人众生了啊，因为婚姻是人的一生很大的事儿嘛。它能影响这个大的事儿，就说明他和你前世就有业缘。还有你做的这些个修行，这个都没有问题，这做完回向给他也可以。啊，最重要的是还求佛菩萨加持，希望他给你们仲裁啊。做过以上功课，对婚姻方面缘分有助力嘛？这个是肯定助力是有，但是，看你这个程度吧，看你做的程度，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是，就是发愿度他们，这个是很大的加分项啊。你自己带着那种仇恨的心态，希望他早点滚啊，这个心态和。你愿意发未来渡他啊，有这个心态就更好一些。希望他，先去好的地方，用你的功德先去好的地方投胎去，先消解其他业趣。等你快要解脱了，或者你解脱了，必然回来渡他啊。你有这样的愿的话，他更容易和你和解吧。下一个问题，还是那个傻狐和嫩狐狸，就是放泥鳅的问题啊，这个。没事的啊，按照你的意愿做就可以了。你要心里有膈应的话，就是放大大的鱼吧啊，反正用同样的钱，那就等于是少放点数量吧，这个鱼的生命的数量吧。但是你觉得这样成活率高，那就做呗，总做了总比做了不做要好。而且这种事情都是先看发心的，你是希望你放生让他们活下去的这个意愿去做的，那应该是有功德的。所以不要想他有什么杀生的呀这些事。如果你那么想的话，什么事儿做不了。你说这个百灵寺，你说的是什么？河北赵县的百灵寺吗？这个法师说，还不如一次性死了。那他是不懂的，那他不懂得业，也不懂得人性，也不懂得众生的心态啊。所有众生啊，大部分众生都是希望多活一时算一时的，哪怕多活一秒也是愿意的。所以你的放生已经给了他们好多情绪了，他不是站在一个被害者的心态去想，而是什么站在那个什么第三者上帝视角说他一次性死亡走投胎合适，你投胎下一次投胎谁知道啊？谁知道投胎什么？是不是还继续当鱼啊？还有，我们不是有仪规吗？不是有仪规放生仪规吗？念心经也好，念大悲咒也好。放这时候念三皈依也好，是不是给他们念一点什么呀？这是不是给帮他们结佛缘呢？你不去做个事儿，他们死了就真死了，你哪怕做了这个事儿，你就算不是放生你就冲着即将要下锅的一群鱼，你念一遍大悲咒，希望他们能下辈子做个鱼人，以这种心态念一遍给他们，你就算不救他们，你就算念了，那也有功德，也对他们也有帮助啊。你去卖肉的那些个市场里，菜市场里卖肉的那个摊前，有很多生肉已经切成碎，切的放了。你去经过的时候，你心里默念阿弥陀佛呀，默念大悲咒呀，希望这里的众生能得到解脱，未来能，哪怕是做个人也好啊，就是不要再受这样的苦。你有这样的心念去做了，那都是有功德的，对你有功德，对他们也有帮助的，是不是啊？所以你听了那个法师的话之后，你再也不做了。是不是？那等于啥也不做了嘛！但是我们做什么事都是，虽然不能求功德，但是大家都是奔着这个来的，那肯定是有功德的啊！对那些个众生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懂得瞎说嘛。就算哪怕是你放到那个环境怎么说呢？不是很适合，但是呢，它只要不是破坏生态环境的那种外来物种之类的。它都有办法活的，而且你放在那里，可能就很快就死了你不买出来的话，它可能就直接就被人买去下锅了但是你把它放出来了，那起码它多活几分钟也好，多活一天也好，那都是放生所以还是有功德的你这么放生，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买点泥鳅对当地能存活的地方在你看来能存活地方就够了具体怎么样都不好说但是呢，大部分情况下，泥鳅的这个生存能力还是蛮强的 啊，就算有里边有天敌吃它们，那也还是有很多会活下来的。而且谁最终都是会死，所有众生都是会死的啊！我们就图的就是放生，让他多活一时，这个功德就很大了，是不是啊？好，下一个问题，阿基尼1986，阿基尼1986，还是继续坚持修行就够了啊！你不用过度的刺激他们啊，你自己过得好就够他们也是怎么说呢？人都是除了自己外，所有人都是陌生人，只不过缘分稍微近一点而已。如果他们障碍你，那就是你的冤亲债主，但是不要过度的刺激他们，你正常该干嘛就干嘛，而且你自己要健康自己财运也好。哦，你现在说因为布施多了他们不乐意，那你是不是因为布施之后呢，财运上去了，怎么样？你不可能是一直那样状态吧？如果你赚的钱更多了，布施的更多，这也没问题啊。让他们看到了你赚的更多这就好了嘛。还有健康，你自己心态好，身体好，你丈夫都出生病了，你跟他一比，你自己心态好，他说是因为你生病的，那也是他的问题啊。你就劝他，你跟着他一起做，那他也就变好了呀。你这么劝他他不做那是他的事，你劝那是你的事，你劝了那就已经尽责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底线要守住而且，你还是在家里不是有主导权的人嘛这样更好了。很多时候就家里你没有主导权的人，这个人就很糟糕啊。这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他这种人也是建议他们继续坚持，就算不在这些有人的面前做那没人的时候心里默念佛，这个总没有问题吧，是吧？所以我觉得你做的挺好的，没有问题，你就该干嘛就干嘛。对于周围的人你已经让步了，你已经让步了不少了这个供佛像的事也放下了，这都好这都是已经极大的随顺了他们，他们再不好那也是他们事所以你不用管他们，你就正常做好自己，你修好你自己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人都带着一起解脱，先把自己给解脱了再说吧。下一个问题，梅小七。梅小七磕头排毒是最效果最好的，然后是慢跑，然后光是以蒸桑拿的方式，这个是，应该是最差的吧？他说有效果吧，他还多多少少有效果，但是呢，和磕头慢跑这个没有办法比，因为磕头慢跑都是对心肺功能有很大的帮助的，你蒸桑拿就没有什么这种事情了。还有，我不知道是你是男是女男的不适合蒸桑拿，男的就不太好，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我就直说，男的的蛋蛋为什么在外边？因为它比体温要低，它比体温要低一度左右吧。如果是正常体温36度的话，这个蛋蛋放在外边，它就是为了让它稍微凉快一点的。你故意跑去很热的地方，那对蛋蛋很不好的，这个。未来生育什么男性荷尔蒙这些都会受影响，所以就喜欢蒸桑拿的男性就对这个精子存活率等等这些都不太好所以男性是不太适合这种长时间的蒸桑拿什么的很热水泡澡这个不适合的。女性呢就相对好一些但是呢，都有一个度，凡事都有一个度。你在热水塘里或者蒸桑拿地方时间长了，就人很疲劳。这个不是以排毒的疲劳。就是大量的消耗你的能量，因为身体人的身体都有空调嘛，里面装了空调，它会调节温度。你故意跑去很热的地方，它就得，从里边开始运转这个高效率的运转空调来让你降温，体内的温度保持你能活着的状态。这个实际上本身就不是什么很好的事儿，所以适当的凡事不要太过所以说最好是出汗，这个磕头，然后是慢跑。然后桑拿这个是，能不做就不做，你愿意做就适度一点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梅小七，量子纠缠问题，这个好像我已经回答过了就是这个世界是意识，有佛控制整个世界，那就是佛的意识产生的这个幻境，我们看到这个是幻境，所以在佛的意识里。每一个粒子都是直接连接到他的意识里的，就是他在他的意识里产生的，所以是可以同步改变的、同步变化的。 在我们看来是两个距离很遥远的量子，但是呢，这两个量子都在佛的意识里，所以你把它们所谓的纠缠了，就是让佛让这个宇宙里边的大意识，就是佛的意识，或者说某个天王的意识吧，就假设我们这个世界是由四天王中的南天王在管理的那他的意识能控制这个世界，那么等于是你把这个两个纠缠的例子告诉他我把这两个绑在一起了，怎么告诉他那他的意识是覆盖整个世界的整个宇宙的，所以他想让它变就马上让它变，所以就会超越这个时间，这个我们这个空间里的这个维度或者说物理距离吧，就是这么一个逻辑这个以前也讲过的就是因为这个大意识来控制，所以只要他认为这两个是绑在一起的，那他是可以同时变化的。下一个问题，双缝干涉实验，这个光速，一束光是怎么传播的？也是第二本书里说了，光不是光子飞过来的，而是把振动传递到下一个粒子里，所以这样才能传递过去的。然后双缝这个呢，是当你要观测的时候，你把注意力呢放到哪里，哪里就会产生引力点，不管是你体内还是体外都是一样的，在体外也会产生引力点，这个引力点这物理上是这样的。就是注意力放到哪里，哪里会产生引力点。这个引力点会把当那个粒子给锁住，让它不是处在那种混乱的状态。这个锁住就是让它变得具象化了，所以就变成了我们能看得见的那种状态了。所以，如果我这个世界一直这个粒子，我们没有人去观察它的话，它就没有这个引力干扰它，它就会处在那种混沌状态。等有引力干扰它的话，它就被变成了。我们所认为的那个状态里。下一个问题，绝对零度问题。那这个世界，像太阳这样的高温的东西，它在高维空间也有对应的东西，所以，就现在科学界很难解释太阳它会为什么一直燃烧下去，因为这个好像不符合好像这个，现在的什么核聚变也好，核裂变也好。应该是太阳是核聚变吧？它这个模型看上去还是和核聚变还是有点差距的现在以科学家这么说的，以前是觉得是核聚变，所以也有些人是认为是，它底边可能有别的什么机制，一直补充能量什么的但从我们修行人的角度来看，太阳上面，那个高维的空间里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在那里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星球，更高维的空间，所以那里有更高级的生命体，就是天界的众生吧，所以维持着那里。那么反过来说，就是那个绝对零度的那个地方，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虽然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佛的意识里控制着，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小空间里，那些绝对零度的地方，就是没有相应的众生，那就变成那个状态了。这样说你能理解吧？下一个问题，彩虹糖睡可可。参移情就是抓住那个疑问的情绪，不要管那个眼前的各种景象，你越管它，那就变成了，不是三禅了，不是三禅修法参移情，而是变成观法了，所以就是相当于二禅的修法了。这些都是幻境，你只要知道它是幻境，不要去管，就让它过去就可以了。不要受影响，你就抓住这个情绪，抓住这个情绪，那个淡淡的移情，一直维持这个状态就可以了。至于眼前那些所有东西，你越是执着，它出现的越多，而且反而会干扰到你，所以这个都是往错误的方向跑的，你不要管，就抓住的情绪就可以了。而且真的能进入那个禅定状态的话，或者是可以说是这个意识发光的状态的话，你看到的不是那种幻境。而是真实的世界，你看到了幻境，那说明就是你脑子自己画画的，那都是假的，那些过去的那个景象出现或者什么你自己想象出来的，那都是假的。真实的进入状态，是你能看到真实的世界。当下我们看到说这个所处的这个世界背后的真实的那个世界。你说见到的情景啊，这你说见到是什么？是见性吗？如果是说见性的话，凡夫是哪怕修到阿罗汉，也难说他彻底见到了自性。 那这个自信是只能到了菩萨的境界，才能真正体悟到啊，这个有这个自己有这个不生不灭自信这一点。但我们这个当下是只能是礼物啊，佛这么说啊，那我们就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不生不灭自信啊，所以叫礼物啊。当下我们都只能礼物，所以你要说在打坐当中看到某个境界之后，就说你见到了。啊，这个凡夫的阶段基本都是幻觉，都看到都是幻觉，所有的但凡所有的你能描述的出来的，给你一支笔，你能画出来，那都是和眼根境界相对应的幻觉而已。再往上就是没有可画的东西了，啊，再往上就是，三禅境界，你看到的世界是不可能用什么画笔能给画出来，你只能描述它。用简单描述它啊，世界一片光明啊，这样或者说光明外又包裹了一层黑暗啊，只能这么说了啊。所以咱们这里就不谈什么见到不见到这个问题，就看啊你灭到哪里了啊，你灭到哪里，这个执着你灭到哪里，灭完淫欲啊，你说见着参怡情，那是奔着三禅去的啊，那你。你能出阳身啊，你把这个身体的所有感觉熄灭，然后出阳身，啊，这个阳身可以，暂时的哈，可以自由跑来跑去啊，这样算是已经三成了。啊，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晚上你要打坐的话啊，一个小时15分钟啊，你是说从2月份开始，那已经很不错了啊，到现在。也就半年功夫，就已经1个小时，这已经很不错了，啊，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纠结，或者想快速的怎么样哈。如果你想做这个，怎样加长时间？一个是就是晚上不吃东西，或者少吃东西，尽量吃点水果、蔬菜、水果之类的，要么就不吃。然后白天过度劳累或者过分耗气，本身也会让你打坐就是变得更难、更疼得更快。就是磕头也是，你磕头每个人都有体能，它有一个限度，啊，磕到哪么几百个的时候，打坐是刚好很舒服，但是过了这个数的话，你这个耗的气更多的话，就打坐的时候气不足，它就腿会痛得更快一些，所以你都要把握好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那个承受的这个限度吧。还有这个诵咒也是，它也是念的太多了也会耗气的。你看半小时还是可以的啊，这个一天念出声、念经、念咒，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啊。双盘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主要是你现在还是妄想太多了。你是前面有没有前期的那个修行？你就是直接从今天开始烧腿，之前有没有修行？没有的话，就是这个念地藏经至少念满1年再说啊。之前这个磕头打坐呢，这个是正常做。啊，你做到哪里就哪里，不用过度的想着每天都要进步啊。这个有些人他这个身体，他变化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像你这个后下边问的说的这个心脏问题，你可能先天性就心脏有些隐疾，你当下不知道，等年纪大了可能会发作，但是当下你可能不知道，就打坐就把这些个隐藏的这个病给勾出来了，所以就有这些问题。一个是磕头。磕头增强心肺功能，然后呢，打坐的时候呢，如果难一点说的，就不用继续打了，该睡觉就睡觉。啊，每个人多的时候都有病的啊，打坐会把这些个病给引出来，所以，你一个是，求佛菩萨加持，一个是多做功德，啊，然后呢，正常的打坐磕头就可以了，就每个人都有病的啊，大家都有病，打坐的时候都会发作的，有些人就发作的时间长。啊，有些人发作时间短，那不是因为打坐导致的。有些时候你的打坐姿势啊，这个心法错了，会有这个病，会有这个慢慢的出现这个病。但是呢，如果是，这个病来的突然，比较突然一些，那可能是你的业障病出现了。一般，打坐的姿势错了或者心法错了，对身体会慢慢下滑，啊，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时间长的，而且你越。打坐的时间长了啊，2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开始，有可能会慢慢下滑的状态出现。但是呢，一般业障病它会来的比较突然，就是某一天早晨突然起来之后发现啊腿非常的疼，因为我也是有过这样的经验的，就是第二天早晨啊，前天还啥事没有，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腿非常的疼，那肯定是业障来了，不是那有这个慢慢变坏的过程。 所以你看看你这这个心脏，心脏一些不适合啊，不舒服，最近1个月开始，它如果不是慢慢出现的，它只是某一天开始，你虽然出现了，你没有注意到哦，但是它这么一出来，然后就开始有点不舒服了，就一直只处在那个状态，那肯定是你的业障病，所以还一个是做功德回向给，你这边亲债主，还有发愿度他们。然后每天坚持正常打坐、磕头、念佛，这就可以了。只要方向大方向对啊，中间会有一些反复的过程，会境界会好一段时间，然后会下跌一段时间，这个很正常，因为每个阶段都得消业嘛，承受一段痛苦之后呢，就下一次，这个问题化解之后，就境界就会提高，打坐时间也会正常，所以不用太着急啊。下一个问题，明晓期。可以的，平时也可以一直打双盘，因为我也是这么做的呀。我不是大部分时间入定当中，但是呢，白天至少有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甚至有时候达到5个小时，就是一直处在双盘状态，要么这个录音，要么这个写书做点什么，但是一直处在双盘的，反正坐在地上，都是双盘的。我是，我们这边是都是，东北朝鲜族都是坐地板的。虽然沙发是有，但是很少坐沙发，都是坐在地板上，双盘，坐个垫子，所以一天双盘的时间还是蛮长的。我自己，全加起来的话，少说也5个小时吧。下一个问题，一门深入。游戏里杀游戏里的人物啊，这个不能算我们这个世界的杀业，但是呢，你用同样的方式再还呢？你在游戏里杀的多了，那可能以后在别的游戏里被杀的多吧，所以这个就无所谓了。但是呢，这种玩多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游戏，就容易让人产生这种戾气吧，所以如果你是修到一定境界啊，对，已经对这个游戏不那么敏感了，就是想玩玩而已，你这个倒无所谓。但是如果是，你对这个打打杀杀还是很感兴趣，在这过程中很兴奋很开心。那你还是悠着点哈，先把这个少玩点这种游戏吧。采薇，酒吧，老公经常莫名其妙的对我冷暴力，尝试沟通总是不理我，就算自己极力开解自己，心里也总会难受。十几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个头，是不是就只能这么忍着？这种周围人对自己的不好的时候，你就想这可能是我在宵夜。心里先忏悔，先忏悔曾经给他的造成的伤害，然后呢，更高的姿态来俯视这个事情，就是，你就算不是一个解脱的人，起码也是想要解脱的人心态来看这个看待这个问题，然后呢，把你这个，心里想的这个不好的情绪，我得释放出来，再忏悔啊，先是对先对方先给对方忏悔，如果你当面愿意跟他说，那倒是更好一些。你就跟他说嘛，我可能上辈子对你这样，像这样对你过，所以你现在这样做，我原谅你的这种行为，我也真诚的向你忏悔，以前对你不太好啊，这样说出来，对大家都好。然后呢，审视你自己的这个不好的情绪，然后把它释放出来，心里想着，我要把这种不好的情绪都要释放出来，这样心里想着，然后把希望把它，都给灭掉，然后回。这个曾经给被我伤害的这所有众生呢，我都向他们忏悔，有这样的心态就够了，所以主要还是，把这个问题你怎么正视它？你现在是，把它当做痛苦来承受着，而不是把这个痛苦当做释放痛苦之后能回归到我们要回去的那个地方，这是作为一个必经的过程，以这种积极的态度来看，所以你才会痛苦。我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错误的认知吧。所以佛说有政治正见，政治正见就是把业报当做你要解脱或者是往生之前的该消的这段业，把它积极的看待，不要把它的一直当做痛苦来看，好不好？痛苦的情绪起来了你是不是念佛压下去？我们不说压不压的，你就想着这个就是你在释放情绪心里这么想着就可以了。你要把这种不好的情绪都释放掉上一期我先讲过，就是用笔写下来，把它用文章写下来， 我要把这种不好的情绪全部释放掉，然后忏悔一切是之前所造的所有恶业，向所有众生啊，伤害过的所有众生，包括你丈夫，都向他们真诚的忏悔。你还要放手，释放掉这些所有不好的情绪啊！未来有能力的时候都要渡他们啊，这样想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上天安排的最大一。啊，寺庙里求签的啊，这个不是旁边有人解签吗？啊，你照点签，他给你解，是不是啊？你这个你愿意相信就相信，你不相信都可以。我觉得吧，如果你真诚的想知道某个信息的话，你就心里求，我向佛菩萨求就可以了。就佛菩萨给你个启示啊，然后做功德回向。但是人家也有可能不给，不给是从他的角度看啊，可能你当下不需要直接给你什么启示吧，也有可能这样，但也有很多人是这样求了之后得到启示的，不管是梦中也好什么，清醒的时候某种意识突然从脑子里蹦出来啊，某种想法突然从脑子里蹦出来，让你知道怎么做啊，所以，你要想求的话，还是直接向佛菩萨求就可以了。不用去跑去什么外边，去庙里求财啊，什么求签儿啊，这个哈。如果你求了，那就相信呗。如果你是心里不那么相信，就不用求哈。下一个问题，青山流云。人类怎么产生的？这个佛经里说了啊，是观音天子天子下来的。这个去阿含经看看，找阿含经看看就可以了。肯定不是动物进化来，动物是动物，人是人。动物反而是应该是。人堕落下去之后变成动物，我们的义理上看，我们所有众生本来都是佛，是佛起了妄想之后，变成人了。那就是从人的这里开始算起的话，就是有更多的执着啊，更多的习气，这个贪欲、淫欲、食欲啊等等这种欲望多了，然后就不明是非，比较愚痴，不懂因果，然后就变成动物了啊。所以动物反而是，从上面掉下来的。而不是我们从动物那里进化来的哈。下一个问题，居士周。四大不周这个问题，先有一个大世界，一个佛控制一个大世界，然后里边就是一个11个小世界，还有1000个上边什么1000个1000个这样算啊，11个小世界，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小世界，那四大天王呢，这是一个小世界的哦，在一个小世界里的。在我们这个小世界啊，你去看第二本书吧，第二本书是，比较说的稍微详细一点吧，从我们这个世界开始算起，往上是天王天，再往上这个，兜率天吧，是兜率天嘛，这总之就是欲界天的第二天，到那里都是依地而居啊，到那里的众生都是在地上生活的，所以就有一个大的这个柱子，就是中间的这个大柱子，称之为须弥山的大柱子，然后在周边是分成这个四块吧，就是一个，从四天王天再往下啊，就我们人间这个是两个球连接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分成四块啊，每个球都分成四个部分，所以下边的那个大球四天王天被分成四个部分，我们这里也是分成四个部分，和上面是对应在一起的，串在一起的。这个上行文明、下行文明，并不是按照什么某一个步骤那么算的啊。一个步骤里有很多文明，它不一定全是下行文明，有些是处在上行文明的，有些处在下行文明的。只要他们之间不互相互沟通啊，不让他们来往就可以了嘛。不需要每一个步骤全是这样的。但是呢，佛经里是那么说的啊，说这个四大步骤，就是轮着来。我们现在处在下行文明，那有些有一个步骤，它就处在上行文明。还有成住坏空，这也是轮着来。我们现在处在住当中，那有些不收就处在坏或者空的当中，那里就没有人了啊。佛经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实际上是，这个每一个步骤里，每这个一个小宇宙里啊，就有很多很多，各种文明，只不过就不让他们接触而已。有些是处在上行文明，也是处在下行文明啊。我们这个文明是，处在。虽然归属于上面的四大部洲中的一个南瞻部洲，但是我们这是一个人类所处的世界，上边那个是天人所处的世界，那边是没有什么， 轮转那个说法的。上面天人世界都是由天王直接统治，他们一直都是神智文明啊，上面都是这样，只有我们这里是有上行文明和下行文明。啊，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第一层加第二层这是怎么分的啊？啊，总之，上边那个四大部洲，哦，应该是四天王天吧？啊，四天王天，他在他那里那个空间被分成四半，四块，然后有四个人管理。那我们这个世界呢，同样是四半，和上边的和对应起来的，通着连接着的，也同样是由上边的人来管理，只不过不让咱们知道而已。啊，下一个问题，HFFHI。你有很强的报复心是吧？这种有过度报复的啊，这种，在佛经里称之为毒类，毒类就是毒蛇这种，啊，所以你如果放不下这种心态的话，可能下辈子就变成毒蛇之类的，或者蜜蜂啊，小的就蜜蜂，大的就是毒蛇这种，啊，毒蛇你看毒蛇怎么样的？只要碰它一下，它就咬死你，直接要你命，它不是，它中间没有什么缓冲的地带的啊。这种就是我经理说的毒类这种人吧，所以我的建议是，你虽然对佛法是懂，但是呢，你没有落实到自己身上来。我一再劝大家啊，先发愿，当你发现你自己难以控制的时候，那就只能借助外力了，就是佛菩萨的力，这个加持力，它一直在那里，你不借助怎么，那就是有点吃亏啊，你不借它反而是吃亏的，它一直在那里嘛。那你怎么接他的加持力呢？那就是发愿嘛，你先发愿，所有曾经你伤害过的所有众生，你都未来都会度，所有忏悔一切的曾经伤害其他众生的那种行为，这种不好的想法，你都要忏悔，然后求佛菩萨加持，让你从这样不好的状态里赶紧走出来，你就有这个心态，那你没有这个发愿的话，那就是这所有事情都是你一个人的事了，你自己硬忍着吧，那就有点困难了，是吧？所以，先从发愿开始。你先发愿，然后多做放生的事情吧。你可能伤害了很多众生，那就先从放生开始，先对冲一下这颗业，然后发愿不再伤害其他众生，然后度他们，这样想就可以了。人人心里都有一些个，每个人心里都有恶魔啊。这书里的说的一样，每个人心里都有恶魔，只是平时不说出来而已，在外边装个人而已啊。实际上。关了灯，谁都一样啊，谁都有一些个难以出口的那些很龌龊的想法啊，这很正常，所以没有关系的。你愿意拿出来说，就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了那没事了，加油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国会那你读了1800遍，你丈夫有好转吗？我的建议还是先读满3000遍吧，你先答应的人先做了吧，还有这个打坐呢你也可以慢慢来，也可以，你可以这样一天念地藏经，第二天再打坐，不需要每天都打坐或者每天都念地藏经，时间少的话也可以这么来，也可以是一天打坐一坐，然后念一遍地藏经，你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给你自己定个时间，必须到某一时间段把书都给念完，这个没必要啊，你可以慢慢练，一天念一遍或者2天念一遍，那一年也是。至少有150遍吧，180遍，2天念一遍也是180遍吧，那1200遍也可以，几年时间下来，六七年下来也能念完呢，所以没有关系的，你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咱们就修行本来就是这样困难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就想着直接放弃，那放弃了就啥都没有了，你哪怕是，再困难，我每天。哪怕拿出个一点时间就是蹲厕所的那么长的时间里，我心里一直就在拼命念佛，那也算是修了。只要不放下，那人还是有在进步的过程当中你彻底放下，你可能开始往后倒退了。那你现在说一边打坐这个事那你也可以一边打坐一边念呢打坐的时候你说110分钟那可能念完一遍直接就60分钟，那咱们就。2、3天念一遍，3天念一遍，第三就不是20分钟可以一品嘛？一卷，3卷，那先上座20分钟先念，然后呢继续打坐，后边继续打坐，这样也可以啊。那3天念一遍也可以吧？是不是啊？就坚持做就行了。下一个问题，西子规。 你说的这个事情啊，孩子20岁，然后谈朋友的事情不好，所以情绪不好，这不是大部分人都这样的吗？我感觉好像从你这里说出来，好像天大事情啊，不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那个时间段都会失恋啊什么的，感情上受挫啊，这不很正常的事情吗？大部分都是这样过来的呀。啊，我也谈过，我也感情受挫啊，这有几个人是不谈恋爱不感情受挫的，是不是？而且是男的啊，男的就很正常嘛，谈啊，这很正常，所以你别把他事情弄看得那么大，这只是他生命中经历的一件小事情而已。等过了20年，我再往回看，那就小事一桩啊，他很正常的事。你现在不需要把他看得那么大啊，那你愿意为他念经回向给他，希望他顺遂，那倒是好事。但是呢，啊，人经历痛苦也是他必须要经过的事情啊，要不然怎么成长啊？是不是？22岁的孩子也有必要经历一下感情的挫折啊，这很正常。所以你不要把它当做很大的事情。如果说他因为这个事儿直接轻生了，要死了，那只能是他的命，他也没有那个智慧。虽然说，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让你听着有点，可能过分吧，但是呢，人的命都是一样的啊，谁的命都一样。只不过就是，你作为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的命看得很大而已。但是呢，你跳过这个生死的这个，大问题来看，从菩萨啊、罗汉的境界来看，一个人要是因为感情而决定要自杀了，那说实话，他对这个生命认知还太低了，他可能还不适合当人，是吧？我只能这么说了，他还不适合当人，还得下去多当点一些动物啊什么的所以你还劝劝他，跟他好好说人生很漫长，未来还会见到很多人，不需要就吊死一棵树上，在一棵树上吊死，所以没必要啊。这个而且，绝大部分人都在那个时间段会经历一些感情上的挫折，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经历的事情，至少90%以上的人都经历过的事情。所以你也只是经历一些别人都在经历的事情，所以根本不需要想的那么复杂啊。那个不是你的东西呢，你再追求，哪怕你自杀了，他也不会给，他也不会来的，没有用啊，只是你的痛苦而已啊。以前我在思远的时候，也有一个年轻，他还是出家的比丘呢一个年轻人，因为感情问题可能是。可能反正就是那类事情吧，大家都知道那类事情，还找我问，问啥？他觉得我是有点神通，知道他的对象现在的想法在哪里啊？这些信息，可能我猜啊，我虽然没有直接细问，但是从他的说的一些事情当中知道，可能那边是，想叫他还俗回去，回去结婚，但是呢，他又不愿意还俗，但是他又想。和他维持的那种关系吧，这个暧昧关系算是暧昧关系，不能算谈恋爱的关系，就是暧昧关系吧。但人家是女孩嘛，到了年龄段该结婚就该结婚了，他不可能和一个和尚一直纠缠下去了，是不是？所以人家想放下，但是这个男的就这个出家的，那这个算是他论辈分的话，他应该比我小一辈吧，算师侄吧，这样的人。他就放不下，还问我然后呢，他也是，有点是算是相思病犯了之后，就是，对他的爸爸都动手的那种状态了，后来问我的时候，我也没有回答。我告诉你，我就算告诉你他在哪里，你去纠缠他，你只会给他和给你自己带来更大的烦恼。说这个时候应该放下了，你该放下，你都是穿了袈裟了，要为普度众生的大业，承担起如来家业了，你还跑去跟一个女孩这样纠缠，这不是该干的事儿啊！所以你还是放下吧啊！这样说之后，就一段时间不再联系他，他找我，我也没回话。过了1年多吧，然后他就发信息向我道歉以前那个时候有点那啥了，过分了，还对父母也过分，等等所以这个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他能扛过去，那就不是事儿。如果在这个时间段，他直接真的自杀了，那就我可能就，他也就那个程度吧。所以从你的这个父母角度来说，先劝他这种事情未来还会有，而且是大部分人都经历的事情，所以这很正常。
啊，不要把这个事情和直接生死联系到一起，你这样劝他就可以了。痛苦的事人人都有嘛，这对于你呢，也不要把这个事看得太重啊。所以，人人都这样的，一般从父母的角度看，孩子病了那这是天大的事儿，但是你从外人的角度看啊，那没有一个孩子是完全不生病、健健康康，一直到长大是吧？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生病，是不是？这不很正常的事儿吗？所以不需要那么过度的在意。你很执着的话，那就是，多念地藏经回向给他这就可以了。希望他能早点走出来，这样心里这么想就可以了吧？这也算是一种你的业障啊，他不是他的业障，因为人人都有这种事儿哈。下一个问题，A 之下。之下你问的是九修求财、求健康、消业方面分析总结，我们大部分人该怎么办？这个书上都说得很清楚了啊，就发愿、戒行、善行、修行，把这个做到了，其他就不用管了。你所求的东西都是这些个前面这四个没做好，所以才有这样的烦恼。你这个前面都做好了，后面这些问题你不求自然也会好。所以很多人都是奔着目标来的，先定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还不是修行方面的目标，不是说我想未来成佛，我要来成菩萨，不是这个目标，而是我想发财，我想健康，我想感情顺遂啊，都是这个目标，然后是怎么修才行啊？你这样求的话，反而是走偏了啊。当然，从佛菩萨角度看，对于初学也可以满足一些小的要求。也让他们满足一些愿望，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从长期的修行来看，这个不是正确的想法，正确的求法。你要是觉得你的妻子一直对你一些用语言来生硬刺激你，让你生气，那你认为他是因果，有因果也好，这就有业障也好，那可以。但是你可以直接跟他说啊，你这样说让你很生气，可能你以前也是这样说过他啊，这回是你在受报，但是呢，希望咱们都好好的啊，我呢向过去的一切不好的事情都向你忏悔，也希望你以后呢也会好一点，大家都好好的，这样把话都给说开了啊，然后呢，修行方面呢，你就定好时间啊，先定个时间，每天坚持2个小时，不管是打坐也好，磕头也好，念佛也好，总之所有修行时间都加起来，至少坚持2个小时。然后戒要直接，起码不要吃肉，然后呢，练腹式呼吸啊什么的，腹式呼吸必须得练，要打坐的话必须得练。前期呢，最早的啊，你说的你是学佛小白，那就前一年你就正常的念地藏经啊，一天念一遍是1个小时，那再有1个小时，这个1个小时可以打坐熬腿，也可以磕个头，都做什么都行，总之先把2个小时的修行做满。然后再看别的啊，只要你坚持做了，过了一年，自然会有所好转。你所求的东西多多少少啊，都会有好的方向改变的。你现在直接奔着这个目标来，而不谈修行到底怎么修啊，具体要修多长时间，这个不谈。这样的话反而是走偏了哈，好不好？所以你现在是应该是先拿出2个小时啊，先计划好这2个小时怎么用啊，安排在早餐还是晚上什么的都计划好，然后每天坚持啊。这才是关键啊！没有实际修行的话，一切都是妄谈啊！下一个问题，椰子糕不错。脊椎侧弯，会对打通身体有较大障碍吗？那肯定啊，侧弯的话，你就身体就我没有办法进入那种完全状态、健康的状态，所以需要每天坚持一段时间磕头，把它这个脊椎的给掰过来，然后打坐也要坚持。你说这个，过一段时间之后，妄念非常多，这个很正常。别说是妄念，连淫欲也会爆发的所有东西都会不定期的爆发或者说正常修行的人，只要每天坚持2个小时以上修行的话大概率都是半年爆发一次，半年就来一次，所以这个很正常。你这个妄念突然间就非常多，而且有些妄念是比较有些内容的啊，这个反复的做一些妄念，同样的妄念就是。有那种的不好的想法反复的出现，这个都是你的那个妄想的习气种子翻出来，这很正常，所以不需要过介意啊，你就坚持打坐磕头念佛就可以了。磕大头中途突然一下腰闪了特别痛， 你这个前期没有什么准备动作吗？什么的，怎么会磕大头会闪腰呢？你是到目前为止说磕大头闪腰的人，你是第一个啊。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腰部上特别的扭动啊，就正常的向往前弯腰起身，它没有特别的左右的或者这个扭动的这个程度啊，应该没有什么闪的这个可能性吧。如果你说这个旧伤复发，那说不定你本来就有旧伤，那就磕大头坚持，但是呢，可以先少一点，在你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做吧，不要过多啊。你现在多大年龄了？一般男性，如果是30岁的话，磕个600-700个还是没有问题的，40岁的话磕500-600个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想打坐的话就。保持个三四百个左右，1个小时左右的磕大头时间然后呢，继续打坐就可以了。还有，降魔坐腰部疼，莲花坐腰疼，那你就做莲花坐，哪里疼就做哪个让他快点痛嘛。下一个问题，李嘉欣，CYNTHIA 你的文章我都看了哈，这个。是要当出马仙是吗？这个一般情况下，这种是真的得有一个人当吧是吧？因为上一代没有的话，下一代还得走这个，但是呢也有些人是以出家的方式躲这个或者说转到别人身上去一般都是有业缘的情况下才来的，他不可能无缘无故来。所以就以出家这种方式来直接断掉这个一般出家了他就没法再纠缠了，这个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我看你们三个谁也不会出家是吧？那当下这个问题是，我的建议是你在家里先供观音菩萨吧，先供上观音菩萨然后呢，那个什么，我曾经放过一个大悲咒出来你把它当做背景音乐，一直在家里放着。然后呢，求观音菩萨加持，向他发愿，和你有缘的一切众生，你都会度。尤其是现在来找他、找你们的这个那些个冤亲债主也好，什么仙也好、神也好、什么爷爷也好、过去的祖上那些人也好，你未来都会度就求观音菩萨加持，当下让你这正常的过一段时间，然后呢，到了修为道的时候，全部你愿意度他们，然后呢。多做功德回向给他们，希望都能往生善道功德够了，然后观音菩萨愿意，给你出来调解的话就可以解决，但是这个调解的前提还得是你有这个愿，愿意度人，对不对？像地藏经里一样，地藏菩萨怎么发愿的？你看看地藏经吧，地藏菩萨怎么发愿的？他为了他母亲可以发很大的愿，这一下子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现在也只能这样了你要这样放任下去的话，那可能这个。年轻的孩子更容易被附体，因为他这个更容易被人操控嘛，比年纪大的人，所以可能下边的这个小孩子更危险。你先按照我的说法先做吧，先请家里供个观音菩萨像，然后呢，也可以供什么祖先的牌位，在佛像下边再供一个祖先的牌位，然后把这个大悲咒的那个音频一直放着，然后你就。平时就跟着一起念吧，平时跟着一起念，然后心里发愿，刚才怎么发愿都说了，你就这么先做看看吧。好了，下一个问题，流浪帝王。你说第一个问题，因为车胎炸了，做了梦中，我猜是，我觉得吧，是可能这个梦境，让你时间上要么提早，或者要么拖慢了，然后让你错过了一些个不好的事情吧。刚好错过时间，有可能是这样的事情。一般这种事情还是经常有的就是用一些某些事情来拖住你，或者说让你提前做一些事情，这样的话刚好错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也有可能吧。第二个问题说是，按你说的就来了个什么短发学生模样的女生，她可能是想听经吧？那你正常念经给她听就可以了，这没有什么吧？人家没向你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也没想弄死你，那你差不多就，给他念个几遍，他就可以走了。但是呢， 如果提的一些过分的要求，就尽量不要随便答应哈。可以念经给他可以，但是呢，过分的要求就不要答应了。那下一个问题，皈依自性觉正净。进入阿尔禅时遇到各类死亡考验，是过去是自己死真的经历过的死亡场景，还是都是虚妄？也有的是真的，也有的是虚幻的，但是有各种各样的死法，可能是你都有点感到害怕的那种，但是呢，也没必要现在就想这些问题。到了差不多的时候，等你修为到快到二禅的时候，你对这些死亡的，也会能放得下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第二个问题，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这个我就不说了，这个是关系到人家的一些个秘密的事，我就不说了。下一个问题，现在流传下来的佛经是娑婆世界教之类的菩萨编写的，还是极乐世界团队编？佛经是都是教之类的编的啊，现在这边的还是以极乐世界的为主哈。但是呢，内容都是一样的啊，不管哪个世界，佛经大体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可能语言不一样而已，但是大体内容都是这样的。没什么差异啊。下一个问题，一些战乱冲突不断、贫穷落后地区的人，基本都短命横死，那里的人民一直没有机会遇到正法，一直杀来杀去，恶意不断累积，最后该怎么渡他们？这个是等你解脱之后再想的问题啊。当下就是你先做好你解脱的事情啊。那边是按照《地藏经》里的说法啊，什么造了什么什么样的人。会有遍地受生报，有这样的段吧？遍地受生报，那可能那边的众生就是因为造了那样的业，所以现在生在遍地里，正在消他们的杀业，过的这，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造业，也在消业，这个是个轮转的事情啊，没有办法。等他们哪一天就觉得厌倦了这样的生杀来杀去的事，想要解脱了到那个时候。自然而然也可以让他们接触佛法的。下一个问题，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再来人，是不是把这个投胎时，是否可以有权将这些散落各道的众生集中在一起投胎？这个如果是高级菩萨级别的他要消的也已经不多了这个时候可以做得到。但是一般情况下在阿罗汉道，初级菩萨还是追着别人去的就是你的冤亲债主你和你有缘众生哪里，你就去他们边上，而不是把他们硬扯到你身边来，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业和他有缘众生这个关系很复杂，这个你不能随随便便把人硬从他的关系当中直接扯出来放到你身边，和你只和你这个一个人发生关系，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每个众生都有很多复杂的业，必须把先考虑好他们的业，然后你进到他们的身边去，渡人。等你到了八地上菩萨要消的也已经不多了，那个和你有缘众生也境界很高，这个时候是可以把他们带到你身边来，以自己为中心解命运下一个问题。再来人再回找回记忆之前吃的肉怎么办？也有一些是业上该吃的，也有一些是在这个世界有些地区的肉是没有灵魂的，有些地区的动物是没有灵魂的这是都设计好的，这种肉是可以吃的。还有在这个搭档的加持下，有些肉它提前搭档会给帮你也超度掉把那些个怨恨吧因为这个肉它不只是你杀死的嘛，你只是吃了一部分肉而已，你并没有直接你杀死，所以可以用一部分功德来，把这一部分怨给消解掉，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下一个问题，在基层工作，上边要求，做到什么，投入多少钱和人，然后做到什么程度，但是下边做不来，因为财政不行，这样就不能完全算是这个地方官的问题啊。虽然财政也算是地方官的一个业绩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前任的已经做成那个程度了，他后边的人想马上干好也是有难度的，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上边有政策，下边就有对策，是吧？ 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不能说有因果啊，下边的官就肯定背这个因果。但是呢，看这个他做的事情最后做出来结果怎么样，这个才是关键。做出来结果不好，或者伤害到很多人利益，那就有肯定要果报的。做出来效果还是可以的，好的，那差不多就没事了。所以不能所有事情都按照上边要求怎么做，你就马上能直接按照那个。全部要求来完成，这个是还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社会，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在下边打马虎眼的，这很正常。你说这个就被英国然后就是很偷受什么惩罚，这个就有点过了哈。本来为官之道就是这样嘛。下一个问题，曾俊七八，你是说这个对佛法实修增强信心。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就是我是每天只是做而已，他没有信心不信心的问题，我只是做，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就是正常的每天的功课正常做而已，不去想那么复杂的问题啊。你一旦开始动脑子想啊，这个很累，这个很痛啊，这样的话才想着还有什么信心不信心的问题。如果你就算痛也是说这很正常，痛很正常，这么想的话，那不需要什么增强信心，你只是每天做吃饭睡觉一样很平常的事，这还需要信心吗？是不是啊？你只是把这个心态转变过来啊！我发愿我每天修行2个小时，我就坚持下去，这就可以了啊！每天就拿出这2个小时来修行，这么想，然后每天坚持做啊，不要想着这个痛啊烦啊这些个，只要把时间凑够了就行。如果是打坐实在太痛了，凑不了2个小时，那拿用念经念咒也可以凑时间。总之把这个时间给拿来修行就够了，这么想就可以了。你不要想着，这个修行很痛苦啊，什么这些问题啊，你这么一想，就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的问题都会变成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一开始修行都是这样的，会有很多障碍的，只要坚持做啊，其他没有什么，你只要反复的想，我只要坚持这几个。坚持这2个小时，一天坚持2个小时，坚持就算坚持了，那就算胜利，这么想就可以了嘛。还有佛菩萨加持啊，是给那些个有大愿的人的啊，有大愿的人更容易得到加持。所以有发愿的话，就你的修行路我就顺坦的多的啊。前期也是这样，越早发愿，越早得力哈。这个。基本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吧，修行前期都是有很多懈怠的人。那本质上说啊，这个世界，有人说什么知行合一啊这样的说法，一个人知道是知道，那行不行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从更高维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人他不行，他就是不知道，你说怎么增强信心？那就说明你没有信心，你是不信佛呢，还是，对这个懒惰啊，这个。控制不了自己的习气啊，这个是2个问题啊，这2个问题，你是信佛，但是自己的习气太重，我控制不好，这就一种可能性。一个是你对佛法就是半信半疑，你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解脱啊，什么成佛啊，这种事是不是真的，你不是很相信，那就又是另一个问题。那咱们就当做你是信佛的人，你是相信佛法，但是呢，自己比较懒惰。那就按照刚才说法，你就每天坚持2个小时就够了啊。不要想过多的事情，也别想着，也不要给自己定个目标，什么1-2年内必须达到的什么境界啊，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啊，这样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烦恼。下一个问题，你现在能为他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念地藏经回向给他，坚持49天，然后呢，有条件的话就放点声，如果每天坚持放生，那也是好事。每天坚持放1斤泥鳅，那也可以。但是呢，你没有那么多钱和时间的话，一个星期至少放一次，这样，连放七次啊，7×7=49天啊。1斤泥鳅应该10几块、20几块、30几块啊，都有可能吧。那每个星期至少放1斤，这样坚持7天，49天每天坚持念一遍，这样坚持下来就可以了。然后都回向给他，希望他往生善道。还有，你说这种事，因为是冤亲债主还是业力导致的？有可能吧，有可能是他的命就这样啊。但是你又说那个地方是经常有人淹死的那个地方一般一个城市里都有这种地方那个 那些河边某个水有某个水段啊，某个河段哈，每年都有死那么几个人，可能3、4个人，也有可能5、6个人，他每年都死，那可能就是你去了那样的地方就，被那个找替死鬼的那种鬼给缠上了哈，所以说这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那种随机事件，学佛修行是有大愿的话，几乎可以避免掉。所有的这种随机事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利益啊。一般人就按照他们的生活是，就算信佛了啊，他没有大菩提心的情况下，也很难把这种随机性全给屏蔽掉啊。所以我们才学佛修行嘛。至于他啊，咱们就节哀顺变吧啊，希望他这样节哀顺变，也希望他能往生善道吧啊。你把每天念经的功德回向给他就可以了，好吧？好了，今天贴吧的答疑就到这里吧。现在这回就回答到248楼了哈。